没过十五啊，都可以跟大家说过年好，新年好。而新年期间，欧洲联赛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今天我看到的一篇深度的一篇评论啊，就是一切都是以这个 fatigue 为话题，说这种疲劳，其实在欧洲联赛五大联赛各个赛场，甚至在每一个球员身上都能看到。那即便这样呢，时间表都压得很紧啊，因为还有一个欧洲杯的背景，包括未来世界杯这样一路的倒推，所以这些赛事都要进行。过去这个周末可能大家关注的特别多的就是说可能不播，最终还是播了的这一场米兰德比。而这场米兰德比跟我们之前赛季前我们其实做过一次对于意大利联赛的一些观察，好像这个秩序又被修补回来了。
对，这个
彭雷当时的观点其实是有这样的前瞻性的，对吧？
对，那会儿我没有觉得国际米兰会从其他战线都撤退，只会剩联赛这一条路，对吧？这个如果他有这种其他的战线消耗，可能也没有这么大的优势了。而米兰，我也没有想到他在欧联杯上还投入那么大精力，就是这可能他的一些战略选择吧。这很明显，这场米兰德比就是应该说是一边倒吧。虽然说控球率是米兰是60%多，然后国际米兰30%多，但是从个人对抗，然后以及战术执行以及效率啊，当然从最后的比分上一看0-3，就是完全是碾压状态。所以就是甭管赛前赛后，我都跟同事啊或朋友说，就是国际米兰一战定乾坤，就是提前恭喜国际米兰夺冠了。这个一方面是米兰自己的状态，包括新冠啊伤病啊在下滑，另一方面就是尤文啊包括其他拉齐奥罗马也都时不时在掉链子，而孔蒂的球队就是其实有点像苏宁了，对吧？在可能一些外部的环境啊题材啊并不有利的情况下，哎，一根筋就是冲联赛了，大家团结在一起整一联赛冠军出来，这很有可能就是苏宁一队二队都夺冠。
这么笃定吗？
现在来看希望比较大。其实刚才彭雷说到国际米兰占了赛程的便宜，其实我们要看到欧战其实刚刚才恢复，
对，
哪怕国际米兰占便宜，可能也就占了一场欧联杯或者说欧冠的便宜，对吧？
对，
他就占了这一场便宜，而他在意大利杯中，他比 AC 米兰走得还远一点，与尤文图斯拼了两场，
对，
所以说国际米兰他的优势还没有发挥出来，
对，就是未来还会更大，
未来的便宜还能更大，
还会更大。你像尤文，对吧？还有与波尔图的一场苦战，另外还有意大利杯决赛，
对，
而 AC 米兰这个欧联杯慢慢征途。欧联杯比欧冠因为要多了一轮，多了两回合，
他是连续两周都要打，
他关键他是从32打到16，
对，
16再进八，
对，所以
每周都打，
对，所以国际米兰的优势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
所以我说提前恭喜嘛，
对，
提前恭喜。
但这可能也是比较凑巧，因为国际米兰他其实本赛季的阵容有一些臃肿，不光是富裕，有一些臃肿，就因为去年夏天孔蒂在这个丢失冠军之后，像苏宁爸爸发了一下脾气，最后是他的东家就满足了他，引来了很多球员。但同时这个疫情当前，发现原来想清洗掉的一些球员清洗不出去，你像佩里西奇、纳英格兰从拜仁、从卡利亚里回来之后没有地方可去，所以他的
开始还想把斯克里尼亚给卖掉，
对，所以他的阵容，
对，埃里克森是吧，
对，所以他的阵容非常非常臃肿。在这种情况下面，你只用单线作战，我觉得
绰绰有余，
太奢侈了。所以国际米兰
上一次录制啊，到现在应该有了3-4个月了。洛明当时说一句说这个赛季如果国际米兰不拿联赛冠军，实在有些不合情理。
对，
有这么一个意思，对吧？
对，之前其实，在之前的我发表过一些观点，说 AC 米兰，因为 AC 米兰的问题是，他的赛季开始的特别早。
对，
因为他要打欧联杯资格赛，
打了两轮，
他的情况和热刺是一样的。就因为他们赛季开始的比其他欧洲豪门早一些，
状态进入的也早，
状态进入的早，但是你疲劳期也会比其他球队早一点到来。我们可以看到热刺和 AC 米兰几乎是同时进入了一个低谷期，
对，年底那会儿嘛，
对啊。所以现在来看 AC 米兰现在这个气可能很难提上来了，
对，这一口气儿，
对。而皮尔洛现在也在面临他的一个关口，他要同时面对欧冠，也要面对这个联赛，现在是落后8分，少赛一场，对吧？还有一场与那不勒斯的补赛，
对。
所以 现在来看国际米兰真的是形势一片大好。
对，主要是米兰这次就像骆明老师说的这口气儿，他去年冲就是疫情之后一直在连斩强队，一直榜首，就是靠着一口气儿憋着。就大家其实很多在社会啊，在其他方面啊，都是靠一口气一鼓作气。你一旦被尤文图斯1-3，被亚特兰大3-0，被国际米兰3-0，包括被斯佩齐亚2-0，这口气儿就下来了。尤其这些年轻球员啊，你就是踢得顺的时候是很顺，啊，10-11打贝内文托，全场30%控球率都能赢。但是你这口气儿下来，这些年轻球员可能他的自信心啊就会受到一些打击，然后伊布他会有一些带动作用，但是这种带动作用可能抵抗不住这一年来冲刺之后带来这种疲劳和下滑，尤其在新冠恰尔号卢的新冠，我觉得是致命的。那场就是恰尔号卢雷比奇的新冠，然后没打尤文图斯，好像是一下那场输的，就是之前米兰队强队没有输过呀，基本都是赢，就那场一下转折点，可能球员自己就不自信了。你这个球员一旦不自信，你踢很多比赛就会出问题，对吧？就是所以米兰开始往下走。保前四就行了，咱们这米兰球迷都很清楚，保级已经完成了，保前四吧。然后这个尤文图斯就是勒明老师自己得有问题，皮尔洛这学费真的还得交，所以他而且他积分落后的比较多呀，说句实话，
他差的比较多，哪怕最近这一轮赢了，
所以就是你说没有别人能跟国际米兰争了，除非他自己，就路上我还跟勒明老师聊了，卢卡库那些人还没得过新冠呢，我不是说咒他嘛，就是说因为在这种欧洲足球这种疫情之下，每个球员基本上都会得一圈，对吧？包括 C 罗、伊布这些都得了，但是可能国际米兰
足球免疫的原则，
对，国际米兰可能因为是中资球队，对这种疫情控制啊会比较严格、比较谨慎，所以做的比较好。就是我觉得得保持下去，千万别有什么到复活节来个狂欢啊什么的。就出点事儿那就麻烦了，所以一定要只要他自己不出问题，别人是拿不下他的。
你们刚才这段其实牵涉到两个我想追问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前面提到伊布，伊布跟卢卡库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大家都在期待啊，就这两个人会不会有第二回合，我最终只看到了他跟老塔罗的这个互相的庆祝进球。
对，
之前其实好多年不管是在比利时国家队还是在英超，从埃弗顿到曼联啊，包括在切尔西，卢卡库都被人怀疑就是叫做 flat track bully 啊，这个虐菜的高手，但是碰到强队呢，重要比赛很难进球，很难有发挥。我感觉上届世界杯应该稍稍扳回了一点这个形象，现在他是不是足够就能够跟伊布啊，跟这些成名已久的江湖成名的这些顶级射手叫板了呢？
我还是持怀疑态度，
继续怀疑。
对，因为意甲和英超挑战的程度不一样，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从英超到意甲的球员，除了卢卡库，哪怕是像什么斯莫林、阿斯利扬这种可能在英超已经完全踢不上球的球员，在意甲都仍然有用武之地。所以我这两个联赛的差异也造成了卢卡库现在为什么这么火，包括伊布也是一样。我相信伊布现在如果是踢英超的话，他不会留下这么好的数据。所以卢卡库虽然说他在国际米兰表现是特别好，是吧？他国际米打 AC 米兰的进球，有人说他像维耶里，有人说他像阿德里亚诺，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与这个环境，去比较一下。你如果他回到英超，我觉得他也不见得就会比什么萨拉赫啊，或者说马内这样的球员要强。
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刚才严强老师说他虐菜高手。我觉得别看他打米兰，这也是虐菜吧。我不是说米兰全队菜，我说罗马尼奥里菜。这个事情、就是，
那罗马尼奥里上次我们好像也聊到过。
对，这个人是米兰的软肋，而且是地球人都知道的软肋。就斯佩齐亚2-0赢米兰，就是打这一侧，而且这一侧有一个什么问题，是特奥，特奥是意甲助攻最好的边后卫之一，他真的是边锋啊！你看他上半场为什么有一次在禁区内射门啊？
射门，对。
他就把自己当边锋，根本不回来。你所以国际米兰啪，那第一个球就是打那个特奥身后，那罗马尼奥里必须得去防。他一防，他还得再考虑中间，他追不上卢卡。
那罗马尼奥里现在还是把他当做一个米兰的一个形象人物，
对，他是队长，他是队长。但是他的个人能力，我感觉和他身上那个13号之前那个主人内斯塔是还是有差异的啊。不是说他不好，但是他是。顶不住这个13号的这种期望值， 所以赛前我其实也写一篇文章，我就说如果皮奥利敢让罗马尼奥利歇这场，让托莫里上，就像陆明老师说，让英超的后卫来对付卢卡库，可能卢卡库还会进球，但是没这么明显，三个球全是他整个进去的，一个助攻，一个
策划，托莫里来了也就三个星期，
对，打得非常好，真的打得非常好。去年冬天买的那个凯尔打得也很好，我觉得真的皮奥利他最大问题啊，就是不敢变，他就是4231一路走到黑，就是大家都知道你的问题是左侧这个中后卫和左侧边后卫的问题，你然后他知道别人也知道他的毛病，但他就期望着卢马尼奥利去爆发，去扛住卢卡库，结果没有，不可能，这事实证明就被打脸了。你如果上托莫里，我觉得卢卡库不至于这么潇洒，这么横冲
嚣张，
对，这么横冲直撞，对吧？
那最终意甲这一趴，我们肯定得要把话题归结到伊布。我感觉我这一年看戏的感觉，我就觉得好像大家都在期待一个现代版的一个神话或者童话能够复现，就觉得这个人能够违背了好多运动规律，甚至违背了人身体机能的改变，他也改变了他的打法啊，他可能像跟以前相比的话，这个机动性啊这方面会更差一些，但是他的经验包括他临门一脚的能力，身体的柔韧性都没改变。但是在最近这两个月，我感觉伊布只能说偶有神作啊，不是像最开篇那样保持那么高的一个场场进球的一个效率了，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趋势？
而且他还得了新冠，
对，
而且他的伤病也比较多，
对，
就经常打打伤伤，
对，
所以他上场的时候表现是很好，而且经常梅开二度，但是毕竟他现在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就现在足球有一个趋势，就是有很多年龄很大的前锋球员表现仍然很好，你看皇马的本泽马
啊，西甲有一大票这种，
切尔西的吉鲁，你拜仁的莱万，包括尤文的 C 罗等等等等，可以说现代科技或者说现代医学能够帮助这些高龄的球员保持他们的状态。伊布已经年近40，仍然能够拿出这么多数据，我觉得已经有点逆天了，
就我们已经占便宜了，
对对对，
不要想太多了，
已经有点逆天了，你指望他像一个哈兰德、姆巴佩一样，每场比赛都有一个高光的发挥，说实话也有点强人所难。但他对于米兰的作用，这种精神上的作用，我感觉是非常的关键。
这是一个很致命的一个话题啊。那伊布都能打成这样，都逆天了，米兰最终还是缺一点点这个底气。那下个赛季的事实就是，至少啊，伊布在的话，那又老了一岁。米兰保住了前四，打进了欧冠，以后可能打第六名也能进欧冠。
他本来他啊是那个欧冠要改制嘛，他现在说法就是贝洛蒂，就是都灵那个红贝贝要来，就是我觉得贝洛蒂到时候该走出都灵了。然后米兰确实是对他一个不错的一个地方，也没有那么大压力，但是也比较依赖中锋的这么一个体系。当然了，这个能不能进前四现在也不好说了。这个我们领先的也不是特别多了啊，但是伊布呢，我觉得伊布就像陆明老师说的，精神作用已经越来越大于这种场上的作用。就那一阵他是受伤，他新冠好了以后然后又受伤那一段，其实米兰连胜很多，莱昂打中锋那个开场 6.8 秒进球，那就是那会儿都没有伊布的时候，那会儿就米兰靠着年轻人冲啊，还有雷比奇这些。但是就刚才也聊过雷比奇和恰尔号卢那次新冠感染，是对米兰这个攻击线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现在就是光靠伊布一个人可能还不行了，
而且这个夏天肯定还会有一波新的调整吧，我怀疑。就你像关于恰尔号卢，他能不能留，
对，
是个问题。
现在最大的麻烦是，这些球员他现在的工资不高，但他续约的时候，
对，
就会要求一个很高的工资。
现在大家一切都看这个米兰这个赛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一切都看这结局，包括埃里奥特他对米兰的。是继续投资去包装这个球队，还是怎么减少投资继续走青年化道路，这也说不准的，一切都要看这赛季最后能不能进欧冠。
其实现在埃利奥特已经给了马尔蒂尼，就现在总经理，很大的支持，
对，
包括引入伊布，引入曼朱基奇，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光是刚才我们说的其他的，像恰汉奥卢他们，像唐纳鲁马，
对，也在续约，
对，他怎么办？所以现在 AC 米兰应该除了进欧冠，
罗马的工资已经很高了，
对，他是仅次于伊布， 对吧？他和伊布是在最高的这个档次上面，你如果想留住唐纳鲁马，那你是不是又要加薪？
他现在不是加薪的问题，他是拉伊奥拉，就这金线大佬非要加一个违约金在里面，那就是说随时其他人随时可以拍一笔违约金给你弄走，这样是很多俱乐部不愿意这样的情况。但是拉伊奥拉这个人很精明，他就是要这样，就是所以现在主要其实年薪你说多给一点儿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就是这违约金现在横在这儿。
关键你一个违约金，当然唐纳鲁马是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人，
很特殊啊，很米兰，而且那么小年龄就进了一队，而且整体发挥大家有目共睹，所以但也未必完全这样。我在想，哪怕打进了欧冠，你未来预估的收入能够多出
也多不了多少，几千万呗，
四千万欧元，但是这帮人的薪资啊，只要有四五个一条的话，肯定就会把这个薪资收入全都吞噬掉。
对，
其实去年 AC 米兰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因为皮奥利他救火非常成功，所以没用那个从莱比锡那个原来的
朗尼克，
因为如果朗尼克过来的话，那可能就是有纯粹的低薪路线，
红牛路线了嘛。
对，我就说不会买超过25岁的球员，然后工资不会超过200万欧元。这个就
伊布也不会续约了。
对，这可能就比较适合埃利奥特的思路。反正我把我的成绩保持在前四左右，能进个欧冠
也挺好。朗尼克赶紧去阿森纳了。
对，
就是职业生涯最后一班嘛，对他来说。
对，然后买进卖出，赚一些零花钱，就把这个 AC 米兰保持在这个行列，然后找个机会卖出去。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路线，但是正因为上赛季皮奥利最后带的特别好，
那没办法了。
埃利奥特决定赌一把，我留下马尔蒂尼，然后去年夏天包括今年的冬窗都持续给马尔蒂尼支持，这其实是对于埃利奥特来说我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
对，
对于一个
其实
投机基金来说，
甚至说有违初衷，对吧？
这个我觉得袁强老师说的未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就是咱们，我至少说中国啊，或者我认识的这些米兰球迷不是特别想去考虑这个问题，真的考虑了
十几年了都没考虑。
对，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没什么太多意义，就是这赛季能够拿到前四重返欧冠就够了，就是享受当下吧，我觉得米兰球迷主要是这个问题。
但是埃利奥特基金我觉得他们考虑的可能要残
忍，他肯定要考，
当然他我觉得他们肯定也愿意进个欧冠，
是腹黑。
对，他们能进个欧冠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把 AC 米兰卖更高的价。
对，这个所以我说，如果能进欧冠，没准儿就找到一个新的东家。那如果是一个好东家，比如中东那边的，那咱们再想别的，对吧？如果是另外一部分人，那咱们再想别的。就是，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想未来的事情，
我应该在你门口前面挂一个牌子，叫做“卖身葬父”，这个
屋顶留香的状态。对，确实现在米兰球迷经过这么多年的洗礼摧残，已经就心理承受能力很大很强了，就是哪怕这赛季最后拿不了欧冠前四，我觉得也谈不上有多失败，只是很惋惜。尤其是对这帮年轻球员，你经历了这么一年的神奇的一样的这个过程，如果最后没有进欧冠，会对他们职业生涯是一种惋惜，是一种遗憾啊。我觉得主要是这样。
这现在就面临一个抉择问题，你欧联杯
打不打？
打不打？你如果
我其实真的觉得不要打，没有任何意义，
放弃，
这没有任何意义，真的没有任何意义。你难道准备去夺冠吗？不，
好多球队的球迷跟你是保持同样的一个心理的。这周四跟周日的比赛实在太难踢了，而且意甲球队要对上英超球队，和万一啊，那未来主客场还不知道怎么弄呢。
对，
我意大利好像还不是英国的红区。
对，
但是你看，
你可以来意大利，
德国利物浦跟曼城和他们对上德国对上葡萄牙的球队多么为难，就是打了第一回合不知道自己的客场在哪，第二回合不知道自己的主场在哪，
然后回去还得隔离什么的，红区。
对，然后三月份还有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周啊，那又是一片哀鸿刚才说到这个欧战，其实我要准备的第二趴的话题可能就跟我们这几天周中啊晚上都会要看到的一些欧冠比赛相关。我确实能够理解这种疲乏，这种深度的累啊，我甚至感觉球员对这种比赛的这种饥渴度兴奋感都没了，现场也没有观众。我今天传出来的消息呢，就是说英超有可能在最后一轮才能够允许四分之一的这个现场观众入场啊，
还在看疫情的进展。
对，最高可能能够到10000人，这只是一个完全理想的状况下。 所以我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现在这个欧冠的，咱们还是从意甲这几支球队说起吧，都挺难是吧？
对，这个包括拉齐奥，就今天不是拉齐奥打拜仁嘛，之前拉齐奥还有这个违规这个假报这个核酸检测是阴性的，
上一期就说过，
上期说过这个事儿，
跨行政大区这个测试。
对，然后我觉得意甲呢，现在就是我了解的意大利那边朋友的情况，就是基本生活是没有太大问题，最高也就是一个橙色，他们叫有红色有橙色，然后还有解禁啊，最高的地方危险的地方也是橙色，普通生活没问题，但是进场看球还是不太可能的。经常看球还不太可能，然后哪怕你在就像德比在场外聚集，那也真的是聚集了，但是只要你不进场看球，也就没人管你了。所以这个意甲这边呢，我觉得就是球迷进不进场看球对这个成绩的影响方面，主要是很多球队的这个经营啊生存啊真的是很有难度了。其实跟中超或者说跟很多其他的
没这么惨吧，
肯定惨啊！这个
人家工资表还是确认表是能交上去的，中超现在可只收了几份
啊。这是就是就比如说很多小球队，他不是说自己这个球队能卖多少票，是强队来的时候我能卖多少票，
对，
这个是很关键。所以就是说你这笔收入没了
，SUV，
而且本来意甲比英超的转播收入就差了两三个档次。你这个，然后你转播收入现在也不本来就低，你又没有票房收入。就是大家都很困难，不过拉齐奥反而是提前发放了薪金，我就是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他提前他在1月的时候就把2月3月的工资给发了，我不知道洛蒂托是这个铁公鸡是怎么又
趁着还有点钱赶紧放，要不然法院就赶走了
啊，反正挺有意思的，就是可能拉齐奥在这个职业联盟有一些权威啊，有些权势，能够有些合理的经济利益收入啊有关。但是对于中小俱乐部来说，可能跟其他联赛都一样，就是中小俱乐部如何生存是接下来的这个主要话题了。
这其实是欧洲足球的一个普遍的一个主题。那回到竞技成绩这方面呢，意甲球队是不是对于欧冠很难有什么更高的期望？
拉齐奥想过拜仁这一关肯定是难度特别大了，最大的悬念还是尤文能不能够逆转首回合客场1-2输给博尔
特场进球
劣势，
很难。
很难吗？
你等去年打里昂0-1，大家觉得没什么难度。这个事情，尤其你在有裁判 VR 这种介入的情况，去年里昂那个点球，上来给你判点球，哪怕再还你一点球，人家有客场进球了，对吧？你这个事情就没法说了。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尤文挺难的，因为真的，就是你越就墨菲定律，你越不想事情发生这样，
他越
这样。
但这一般是这个心理阴暗的人才能想。
其实里昂和波尔图有一点像，
对，所以我觉得
他们都是身体特别出色，然后速度也很快，防守也很积极，但是我觉得波尔图比里昂还是差了一点点。你像里昂，我还是能够说出很多人的名字，你像德佩什么的，像波尔图，他真的就是靠主教练孔塞桑他的调配，让大家形成了一个很坚强的集体。
这跟04年的穆里尼奥带的时候还是相像啊。
对对对。
他很多肌肉棒子，对吧？
对，其实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他的伊朗前锋塔雷米，也就是进尤文第一个球的人。
啊，佩佩，
对吧？对吧？还有佩佩，其实他整体实力，我觉得比里昂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他这赛季卖了不少人，然后他在联赛里好像也不是第一，也在输。
现在是那个葡萄牙运动是排第一。
对，所以现在就看尤文的主帅皮尔洛他的功力，就只要他有阿莱格里那么一半的水平，我觉得他四回合一定可以翻盘。他利用他的主场优势把这个阵容调配一下，过关绝对没有问题。但现在的这个变数就是皮尔洛。
对，
皮尔洛本赛季也不能说一直很差，他也能有很多很好的比赛，例如击败巴萨，击败 AC 米兰，也不能说他每场比赛都很差，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打波尔图的时候是一场什么样的状态。
我想在这把这话题岔开，因为皮尔洛啊，之前我们聊过一次，就是所谓的一个 DNA 系列的教练啊，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 DNA 已经挂掉了，这个兰帕德已经挂掉了。这个如我所
期待
不幸的预期，不是期待，而是我预估
预估，
因为这个还真不能完全怪兰帕德，就切尔西的整个这个转入政策、投资啊，这么 短期疯狂消费对他带来了很多他不可测的一些因素。但是我看见这些 DNA 教练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就从兰帕德到皮尔洛到阿尔特塔甚至到索斯克亚，索斯克亚是经验很丰富的了，应该说跟他们相比，
对，
就是他的调度有他很顽固的坚持，同时临场严重缺乏他们踢球时候那种在现场的观察力和反应能力，这个是几乎在每一个 DNA 教练上面都存在的。兰帕德死在他自己的刚烈，皮尔洛呢我看尤文比赛不多，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真的也有点像阿特塔这种神一场鬼三场。
他呀，我觉得啊，我的理解啊，就是他把一些球员想象成自己那个程度，就是比如我就举个例子，以前
本坦库尔，
对，本坦库尔，他你说本坦库尔传波尔图那一下，就是那个被断球或者那一下，皮尔洛以前可能是会这么干，但是皮尔洛会把球不会传到对方脚下，对吧？就是他要求有一个组织性后腰在那儿。原来是阿图，就是最好的时候是阿图尔，阿图尔那个感觉还真是可以，虽然没有那么多长传，但他脚底下过人啊、护球啊、转身啊能力可以。但本坦库尔真的是一个操哥当导演去，这个，但是你就皮尔洛的战术要求就那样，他认为球员可以做到那样，他至少认为球员不会把球传给对方球员，所以我觉得他有时候理想化会多一点，尤其这种他没有经过这种教，他一天教练都没当过，
对
对，刚青年队上来，夸又成年队了。所以可能还得再多交点学费
了。这是个 DNA 的通病吗？
皮尔洛他是坚持他的理念。
嗯，对，
就像
坚持他的理念。
就像本坦库尔，他为什么回传球被断？是因为波尔图知道你尤文现在就是这个打法，我在后场一定要倒，所以他们一开
场传导向前。哎，
对，他们一开场就好几个人把本坦库尔的所有传球线路都封死了，本坦库尔没有办法回传十进十米，结果被塔雷米给断了。这就是皮尔洛他的一定要坚持这个理念吗？对吧？就像萨里一样，一定你每场比赛都一定得这么踢吗？其实萨里是会改变的。
对，
萨里并不是说他每场比赛都要打他的传控波，对吧？而皮尔洛，你在这种情况下面，你应该应变一下。你如果每场比赛都说我一定要从后慢慢的开始组织，那么你就会很容易被别人预测到。
我其实觉得他们可以看瓜迪奥拉最近这三个月对曼城带来的改变。因为瓜迪奥拉前两天被人诟病的，也就是我必须得门将这个十米之内的传球给中卫，中卫两边一站，是吧？甚至两个中卫都站出禁区外，有一个后腰，两个后腰回来接应一下，保护一下。
你看，
就这样被人抢了几次之后，
埃德森那个长传助攻，
对，
谁来着？那个助攻直接破门，
直接打京多安嘛？
啊，京多安，
京多安，你以前都难以想象曼城会有这样的打法。他没有前锋之后，他所有人都成了他的前锋。打阿森纳这场，我看他最活跃的是从尤文过去的那个，现在可以打左后卫，打右后卫，
坎塞洛
，
是尤其是挺搞笑的。
坎塞洛他首发打右后卫、左后卫，他其实是个后腰，然后打阿森纳这种很怂的队啊，那场比赛打的就是个前腰和一个前锋了，非常灵活。我想可能是 DNA 教练在这半年，在疫情年啊特殊年份，他得好好看到的。DNA 教练都会有几种要求，所谓现代化的要求。一个是后场传导组织向上，第二个呢，这个前场一定要有压迫，要有逼迫。
这是不是都是瓜迪奥拉的毒瘤？
流毒，对，瓜迪奥拉自己已经免疫了，
自己改了改，然后留下一堆事情让别人学，然后别人学不好，现在问题就是、
对啊，就而且你没有那些人啊，
对，
你打不出一招数啊。我这有点跑题了，这 DNA 只是一个插曲。其实我还想围绕这个欧冠这个角度想，刚才正好也聊到了瓜迪奥拉，聊到了曼城，18连胜，
对，
25场不败。要知道在没多久啊，两个多月前过圣诞节的时候，利物浦还在榜首，英超还领先四分，现在曼城已经成为了整个欧洲
十分吧，好像是领先十分了。
对啊，他领先第二名曼联十分。而且整个欧洲可能足球境内，我看不到哪个球队还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周老师。
曼城最大的对手当然是利物浦。我们可以看到，利物浦和拜仁其实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
对对，
就他们其实是战术里面是有高压逼抢这一条的。但是你在这个疫情打压之下，赛程这么密集，你指望你的球员每一场比赛都对对方进行高压逼抢，其实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可以看到，本赛季拜仁 当然赛程也挺多啊，要打世俱杯，要打欧洲超级杯等等，可以看到他上赛季那种无敌的这种势头完全终止了，就很有点像利物浦。当然克洛普他已经在改变了，他就是我不是每场比赛都在逼抢对手，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他留给队员的这个基因还在，
他的主要得分和进攻方式还是得，
对吧？
对，还是得要
还是得靠逼抢，这其实就踢得很累，你的队员很容易受伤。我们可以看到拜仁和利物浦都会出现大量的伤员，而瓜迪奥拉他其实是在改变自己，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面，他其实占了便宜，因为他以前的话老是去逼抢对手，而现在他可能还是控球会多很多，但是他相对来说我在后场这种很悠闲的控球，这样就使他在体力上面其实占了很多便宜。我们看到曼城哪怕是今年初受到了新冠的打击，好几个球员包括金多安包括阿圭罗他们都得了新冠，包括德布劳内也有伤，但是他还是相对平稳的度过了这一个阶段。另外除了这个打法改变对他的这个体力上面的一个保护之外，我们还提一下这个瓜迪奥拉，他以前是传控压迫对手，但现在他踢得比较实用，我可以用无锋阵保证这个中后场的厚度，这使我想起了这个温格。以前温格我们都说他讲究一个唯美的风格，对吧？场上比较讲究传控，但他也实用过，最明显的就是2006年欧冠，
包括05年足总杯决赛，
对，
就曼联拖进点球，
对，06年他创造了一个惊人的一个不失球记录，
对，
就莱曼也差不多1000分钟不丢球，
整个淘汰赛都没丢球吗？
这是一个很罕见的情况，就他每场比赛都收在后面，我只管打你的反击，结果一路打进决赛。如果不是这个巴萨中场前的两个逆转，他甚至有可能拿到欧冠，
没错，
对吧？所以说这些踢漂亮足球的当他走上了实用主义道路，这个加倍的可怕，因为他们的技术就在那儿，对吧？
对
他们技术在那儿，当他使用起来那可能比穆里尼奥这种一开始就保守的教练更可怕。
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是一只龟缩的老虎。
对，这个，而且我另外觉得啊，瓜迪奥拉好像会做人了，就是没锋芒没有那么毕露了，就是
他特别会做人，他把阿森纳打成那样，他还在赛后不断的夸。
说我说我能从阿尔特塔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太坏了这人。
对啊，你这真的，你跟曼联9-0那个比起来，对吧？这个咱们不说其他方面，
你别忘了利物浦崩盘
7-0，
7-0打水晶宫
啊，水晶宫，对
对,
对，就是你这种东西，他现在这赛季好像有5-1了，还是6-1？
对对。
他就说你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对吧？我相信南安普顿到最后如果碰上曼联的竞争对手，南安普顿会放人家。说白了，就这么简单的事。而且咱们从竞彩的角度说，你大热必挂，对吧？
上赛季莱斯特城为什么最后
这
眼睛从前四掉下去是吧？
对啊，一路下
来。曼联这个9-0啊，都是在南安普顿上找出来的。这两个球队都得担心一点。
对啊，所以你看曼联之后来打足总杯是进了加时，打西布朗又是平。
对，
你
打富勒姆也不好嘛。
你打纽卡，说实话，纽卡伤兵那么多，你赢了也不算什么了。说句实话，所以就说别下那么大狠手，你80分钟攻还有时间再攻。我觉得这索尔斯克亚逮着软柿子使劲捏，就不讲人品会有问题的，这是。
那回到这个欧洲赛场当中，现在曼城这个，我最近真的曼城每一轮比赛我都看了，我就给我带来深深的这个对方球队一种无力
绝望，
绝望，真的是绝望。
阿森纳虽然只输0-1，但我能感受到阿森纳球迷
这0-10的落差是那种，
对，
他没有说以前巴萨那么催眠，因为毕竟英超这个节奏要快很多，但是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可以随时控制自己的体能。就是我别冲了，我会稍稍留点力，
对
啊，甚至区域当中三四个人都能形成这种默契，这就太可怕了。或许啊，在一个非疫情赛季、正常赛季当中，对手还可以以我场均每个人我都跑15000，我就冲死你，我冲过70分钟，那你也悠闲不了。但这个赛季他就是这么炖刀子割肉啊。
现在很多队
他在欧洲也能那么割下去吗？在欧冠？
欧冠
门兴关键。门兴自己有问题啊，
门兴都没肉了。
不是，博斯自官宣去多特，你说这连美因茨都输， 你说这门兴还能给曼城造成
不？他这一下就搞得两个俱乐部都不舒服，多特蒙德也不舒服，门兴也不舒服。
然后你说，所以我就很好奇一件事，为什么曼城每次都能抽到这个软柿子？肯定这个门兴，我估计是对曼城造不成什么威胁，就看下
一
轮
肚子阴谋论
啊，就看下一轮的对手了。
二月底三月初欧冠重启，这其实是一个还是一个微妙的时间啊。他十六进八，除了那年打摩纳哥之后没什么问题，但是他八进四次次出问题。但是我回合想象呢，他八进四以前出问题啊，头两年，你说对利物浦、对热刺是特别可惜的。
对，最后其实都进了。
对啊，
又被吹出来了，
被吹出来。而且关键是他首回合客场阿奎罗一开场一点球没发进，这个是就是两次严重的失误导致了一场意外。但是上赛季打里昂，我感觉可能给瓜迪奥拉带来的震动，可能是一次灵魂拷问。
对，
他真的是怀疑自己那种坚
持。而且那次还特意变阵了
啊！对对，
特意变阵，所以
这对他来说已经是违背自己的原则做了一次事了。
这个反正这赛季我觉得首先是没什么问题，就是就是这个过门兴，但是下一轮还是得看对手吧。不过现在放眼欧洲，
谁能阻挡？
是啊，没拜仁现在状态也不好。你真的谁能阻挡他？我觉得想不到。
西甲那两家不用想了，是吧？
西甲比较艰难，
西甲
比较艰难。
三家说错了，三家。
现在来看，可能还是
你是把巴萨已经淘汰出去了，是吧？
现在看，可能还是拜仁和利物浦。
嗯，
虽然说利物浦在英超中比曼城落后很多，但是单场比赛可能还是不一样。
利物浦不过已经1-4被打，
但是那场比赛其实值得你再看第二遍、第三遍。
门将失误是吧？
然后还有一场比赛，其实我想再提到的，就是我最近看到今天的确认消息是若塔是复出
啊、
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在联赛里面利物浦第一次打曼城是打了一个1-1客场，
对。
但那场比赛我真的对克洛普非常非常佩服，就是赛前所有讨论都是，我前场四个这么棒的人，如果若塔是先发呢？还是替补，或者若塔替换谁，结果一开场他四个全上，他打了一4-24，当然实际上不是4-24，但至少四个最好的攻击手他就一次性全都撒出去，前面15分钟可能打的曼城控球只有 30%， 那真的是大气磅礴。但是这种赛季
他关键
别说一个赛季，
他关键
一场比赛都没法坚持这种打法。
对，他关键他现在后卫没人啊，你这在
对，
就遇到曼城没法
打。大家都认识了卡巴克。
对，
就我们看这个欧洲足球的历史，有很多这种情况。就你看在联赛中气势如虹，但是真正一到了这个欧冠的赛程，就完全倒过来了。你就像 AC 米兰，他创造过58场不败，阿森纳也曾经是不败之师。
对，
但是他们在联赛中踢得那么好，一到欧冠中就完全改观了。
有这么一个迹象啊，因为我对于那个40场不败我有印象啊。那个时候阿森纳最好的时候啊，03-04赛季，就是波尔图夺冠那个赛季欧冠，阿森纳是怎么从欧冠出局的呢？
切尔西
四分之一决赛对切尔西，而且打切尔西第一回合是1-1，第二回合打第二回合之前是温格对切尔西保持7年不败，几乎是60%以上的胜率。切尔西没什么机会，而且当时拉尼尼带又是个，当时是补过将嘛，就天天不断的换人变阵的，其实让人觉得他挺没信心的啊。上半场打的也挺好，下半场突然被一个维恩布里奇偷袭丢了一个球，然后就那么崩盘了。他输在自己的对手身上。如果比照一下的话，那曼城18-19赛季被利物浦淘汰也是啊，联赛17-18赛季联赛状况非常好。就是要百分拿冠军的，包括后来对热刺也是如此。就是不是说你说这个规律啊，反倒是熟悉他的球队更有可能在另外一片赛场上来克制他。
对啊，你就像曼城他在联赛中积累的这种连胜的势头会让他放松警惕，毫无疑问是一定的。而利物浦他现在是过得比较艰难，
就联赛已经不想了，就
联赛还要为保四而战、但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看到过无数这样的球队在联赛中踢得很惨的情况下面毕其功于一役专攻欧冠。利物浦自己也是一样，像2005在联赛中还没竞争过埃弗顿，
对，
但是他集中力量打欧冠，最后还逆转了 AC 米兰。
嗯，
这种情况很多，所以
但你说的是大面啊，咱们回到细节啊，就 刚才彭来的那个提问，我想再重复一遍，他这防线太差了。
但我们说的利物浦只是一份子，你包括拜仁，
哎，
包括巴黎，我觉得拜仁和巴黎可能是另两个。
啊、巴黎，
巴黎可以，
他们是整体性比较好的球队，我觉得跟曼城比技术是很难的，哪怕是像巴萨，现在和曼城可能差距都很远，包括上赛季的皇马，就皇马齐达内那一套其实是对付其他的包括意大利球队或者说德国球队都还比较管用，就我的技术不会比你差，但是同时我的整体性很好，就能比你强一点点，但是皇马在曼城面前没有任何技术优势，
两场输了，
对吧？两回合都被技术性击倒，所以我觉得西甲球队给曼城的威胁可能要少一些，相反是德国球队、法国球队。我们上赛季看到德国球队为什么和法国球队包揽了欧冠四强，就是因为在这个新冠疫情，大家的体能、体力都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面，你如果身体比较好，你是要占很多便宜的，
对，
你就像不光是拜仁，我们刚才说的里昂是吧，你像莱比锡、门兴这样的球队在欧冠中打得特别好，就是因为他们身体和整体上面要占一定的便宜，所以曼城他的对手可能还是德国、法国球队，是不是？如果利物浦啊，他的那个伤病情况再好一点点，我觉得单场比赛还是能与曼城踢，
但是两回合呀，两回合。
总之，
所以这下一轮抽签会特别有意思，
对啊，
很重要。
就大家，这可以套用一句话，就一个幽灵飘荡在欧洲。咱们这期节目也是这样，我发现我们谈的每个话题，多多少少都有点瓜迪奥拉的阴影在这飘荡着。
对对对，这个其实另外一个队，我觉得咱们也没说，就是亚坎大。这个队是一个神经队，就是你没有办法定义它。你说巴黎真的差一点就被淘汰了，对吧？就差三分钟。这你说亚特兰大打，就这个队很神。其实最近这一段意甲这些强队碰亚特兰大都很发出，都很发出的。那么
我得说他球真的很好看
啊！是你也不明白为什么连戈麦斯都送给塞维利亚了，然后自己还能踢那么好？
但他那种踢法能坚持全场，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疑问，尤其是在
但他已经坚持了两个赛季了呀。
就像打巴黎那场比赛，他为什么最后被逆转？就是因为他跟巴黎这样的球队全场逼抢，他体力绷不住了。你可能在意甲我90分钟可以逼抢对手，但你碰到巴黎对面站着姆巴佩、内马尔，你这个逼抢对你的体能消耗是大很多，
对，
所以他最后就坐视巴黎把比分给逆转。
对，亚特兰大真的是一支就是应该叫锁链球队，每一个人都串在一起，就是你这个球你到这个位置旁边一定会有另外一个队友去跑位去支持，就是他的整体性非常强。所以说为什么戈麦斯走了还可以踢，就是他的每个人，就包括为什么穆里尔作为替补他能进十几个球，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只要站在那个位置他就会发挥在这个位置上的角色作用，而不是说这个球员自己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亚特兰大这个队就是如果不受伤，不受到一些重点位置伤员的话，挺可怕的。而且陆明老师说，他上赛季打巴黎那样的情况，我觉得他加斯佩里尼亚，他怎么说呢？
吃一堑长一智。
吃一堑长一智。他这场打那不勒斯，很明显归着打，就是防反往前掉，就是然后打了好几次反击，就是个人前锋个人能力去把后防线给搅乱了。然后他打阿贾克斯那场，就小组赛最后一场，他不输才能出线。他就是跪着打，然后最后穆里尔一个反击，就是他，我觉得他也不是说一定要全场紧逼，他就说实话，他吃的这一切了，他真的得，他不是傻子，对吧？他可能会有些自己的调整。如果他遇到曼城，我相信他不会傻到去跟人家对攻吧？那年是不是就亚特兰大打曼城5-1啊，1-5，然后当然主场还1-1逼平了曼城那场小组赛，我觉得。这么多年他也是两年欧冠了，他会有一定的长进，所以而且他球员的发挥会有一定神奇的玄学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你是说不好遇到曼城没准就会很好看这比赛起码。
最后得要回到这个挂掉了这个阴影的起源，回到这个西甲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赛季西甲可能是给大家带来失落感比较大的啊，就是期待每年会有的巨星的转会没有发生。 啊，最历史上最伟大的这个巨星，
我们期待他转会走也没有发生。
对，但是呢，他真的是想走，我可以感觉出来。就包括这种大选的肥皂剧也没有延续下去，包括这我看这几个候选人啊，所有的纲领啊，说来说去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
没钱，差不多，关键是没钱。所以哪个主席上台，他都不可能花很多钱。但最新的有一个说法是，弗雷萨，他可以把自己的一部分的那个企业，就巴萨的关联的公司，把一半的股份给一个投资人，先拿到2.5亿欧元进来，先去买所谓的哈兰德这样的球员，
带资进场。
但是说实话，你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还去砸一大把钱，这说明他的思维还是没有改观。
这个俱乐部他其实在整个这个组织架构方面你看是糜烂了，是吧？
他最关键是谁说了算，是主席说了算还是经理说了算，
还是梅西说了算？
对，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经理，他能够把握这个球队前进的方向，而不是由一个主席，就像之前我们说拉波尔塔那么成功，为什么成功？就他什么都听克鲁伊夫的。
对，有克鲁伊夫嘛？
克鲁伊夫说请理解卡尔德，请瓜迪奥拉，他就照办，就抄个作业就可以了。你如果让拉波尔塔自己来做决定，或者说他今年成功竞选，我不觉得他就能跟他的第一个任期一样干得那么出色。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举一个例子，巴黎在莱昂纳多回归之后，你可以看看他的变化。他买的人都是那种不是很高冠的球员，但是个个都很实用。纳瓦斯、
英超、西甲、
盖耶、埃雷拉，包括后来小基恩、弗洛伦齐，
对，
这种球员巴萨看得上吗？
看不上。
巴萨谁看得上？
我特别神奇，就是小基恩去了之后，怎么就变了一人了？
包括还有帕雷德斯，
帕雷德斯
这样的球员，我觉得巴萨能挑中一两个都不错了。
对。
但是你看到他们在场上发挥出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对。
这就是一个体育经理他应该承担的角色。就在姆巴佩、内马尔占据了很多薪金空间的情况下面，莱昂纳多依靠自己的长袖善舞，找来一帮实用的球员，然后可以把内马尔、姆巴佩、迪玛利亚这样的球员烘托出来，然后在欧冠中打了巴萨一个4-1。所以巴萨这些主席候选人又想着，哎呀，我要花1-2亿啊，又买这个巨星那个巨星，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但是关键
他们啊，他们本末倒置了，
就是
他们是拿巨星来换我主席的位置，来换票数。他不是说我当上主席之后，我如何能够让这个俱乐部能够继续向前，变得更健康、更有竞争力？
对。但我觉得他们拿这个球星当成诱饵。
对，
当成幌子，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对吧？你毕竟要把选票拿到手，先当上主席再说。但是我觉得当上主席以后，就别真的又去想花很多钱，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好的经理，然后去信任他。
选票
是最关键
的。但是短期之内这种格局难以改变。皇马是不是变得谨慎一些了？
皇马没买人，
也是没钱。
皇马可能最重要的问题是齐达内。因为齐达内其实是忍辱负重，这个赛季，你就像皇马去年夏天卖了将近20个人，然后今年夏天又今年冬窗又把约维奇、厄德高送走，
对，
所以现在皇马真是捉襟见肘。你看，
但这些人在的时候他也不用啊，
他是这样的，他本赛季初用，但是后来发现每次一轮换，
成绩就
急剧下滑，然后大家希望他下课，他没有办法，他就放弃轮换，然后又一波连胜，然后等他把马塞洛他们又派上场，又开始输，媒体又说他要下课，他也没有办法，这个替补水平真的很差。
对，
因为你把那些能用的替补都卖掉了，我只能用这些人，所以他最后干脆我就不轮换了。你看齐达内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轮换的一个教练，但他也没有办法，我就最后不轮换，结果导致厄德高、约维奇他们可能上不了场，而齐达内也愿意放走他们。其实我觉得齐达内姿态很高，我就完全配合俱乐部的任何决定，
对
对吧？但是这种情况下面，仍然不管是媒体对吧，还是其他的一些球迷，都经常来批评他。
皇马从这个角度看呢，皇马也缺一个体育经理。
其实是齐达内当了半个体育经理，
但是他没有那么充分的权限。
他们一开始他是有权限的，但是后来在很多这个球星的转会上面，两个人发生了分歧。就弗利诺，因为他想买凯帕，想买姆巴佩，想买德赫亚，但是都被齐达内否决了。这两个人就慢慢的 出现了很多分歧，包括是不是要送走 J 罗，送不送走贝尔，卖不卖 C 罗等等等等。我觉得齐达内他能够做好体育经理这个角色，但是我觉得他得不到足够的权力，所以现在在这个比较负面的一个环境下面，他现在是在忍，但是我们都知道齐达内这个人可能平时看上去
他是突然发作，
突然一发作不得了，
直接辞职。
你像头顶马特拉齐，
对
对吧，你看突然就辞职，所有人都没想到，对吧。所以齐达内现在我们看他真的
憋着火呢，不定什么时候就发一，
什么时候干脆
万一被亚特兰大打爆了。
我觉得我们最终成功的把话题引回到了意大利，因为我相信啊，齐达内还这么年轻，他哪怕离开皇家马德里，我觉得他可能也去休息一年半年。
这个尤文挺适合他的，
之前有过说尤文要请他当经理，这么一个，
对对对对，说当经理，但是我觉得他当主教练也没问题，现在
那肯定没问题，
但是其他俱乐部我觉得他也不太会去，也就是尤文了。
我会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也希望跟疫情一样，这一切都能够快点过去，快点放过这一天。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说实话我觉得足球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是纷乱啊和疲惫，看球也很累。
是，那说明咱们年纪大了，看球都是晚上看太累了，就
确实确实。那行吧，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好，
继续给春节之后的看球生活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暖场热身。谢谢两位。